点 Go English。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2月2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朝鲜威胁升高之际，美国 B-52 轰炸机飞临韩国，中国留学生被控骚扰意见人士遭 FBI 逮捕，面临最高5年刑期，日本或将加入美国芯片禁令，中国高阶芯片研发恐受重挫。
日本加入制裁，实际上经济面受的损失并不大，所以不如顺水推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请宇宙为您播报一组要闻简讯。首先关注中国疫情，宇宙。
美国专家评价北京的目标是让该感染的感染，让该死的死掉。美国著名华裔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专家丁亮表示，在中国当局对严厉的防疫封控措施突然松绑之后，中国新冠疫情持续飙升，各家医院对染疫患者已经应接不暇。未来3个月期间，中国60%的人口，或者说世界人口的10%，都将感染新冠，而且染疫死亡人数可能高达数百万。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二，也就是12月20号通报，星期一0时到24时，中国大陆全境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656例，新增死亡病例5例，而且5例死亡病例都发生在北京。根据中国卫健委的统计，自从新冠疫情3年前在湖北武汉爆发以来，中国累计染疫死亡病例目前为5242例，但是外界对这一数据的真实程度越来越持怀疑态度。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北京市被指定专门负责接收火化染疫死亡患者的东郊殡仪馆，自从封控措施松绑的疫情飙升以来，每天都接收大量遗体，工作人员24小时超负荷工作，可是仍然忙不过来。东郊殡仪馆一名女性员工向记者表示，该殡仪馆平常一天接收30到40具遗体，但是现在每天接收大约200具。
接下来是有关朝鲜半岛局势。朝鲜威胁升高之际，美国 B-52 轰炸机飞临韩国。继续由宇宙介绍。
好的，韩国军方表示，美国可携带核武的 B-52 战略轰炸机和 F-22 隐形战机星期二12月20号飞临韩国空域，以作为表现美国针对朝鲜的延伸威慑的一部分。根据韩国国防部发布的一份声明，韩国 F-35A 和 F-15K 战机也参与了在南方的济州岛西南韩国防空识别区举行的联合空中演习。这个举动是在朝鲜升高针对美国和韩国的叫嚣，并且在今年进行了数量创下纪录的导弹试射之后，对平壤最新的武力展示。美国及其盟友几个月以来还一直警告朝鲜正在为2006年以来的第7次核武试验做最后阶段的准备。志远。
南中国海争议，美国政府表示支持马尼拉继续敦促北京在南中国海尊重国际海洋法，遵守国际仲裁法庭2016年做出的有关裁决。声明是怎么说的？宇宙。
是这样的，志远，美国国务院星期一，也就是12月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大量船只聚集在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不仅妨碍了菲律宾渔民维持生计，也显示中国对其他主权生索国的主权主张和合法活动继续不予理会。声明还说，美国与菲律宾一样，对中国海警船前不久与菲律宾海军的不安全接触表示忧虑。志远。
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的报道说，世界银行大幅下调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世界银行是怎么说的？宇宙。
情况是这样的啊，世界银行在星期二，也就是12月20号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大幅下调对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的预期。报告说，拖累中国经济的主要因素是历时3年的新冠疫情封控措施，以及一蹶不振的房地产行业。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仅仅为 2.7%， 这大大低于世界银行今年6月做出的 4.3% 的预期，而世界银行对中国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也从 8.1% 下调到 4.3%。
近20个州政府禁用 TikTok， 距离美国全面禁用还有多远？有关消息由宇宙介绍。
好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和西维吉尼亚州的州政府机构在星期一，也就是12月19号，颁布了指令，禁止在相关政府机构所拥有的设备上使用抖音国际版 TikTok。理由呢是这个中国公司所拥有的短视频分享平台会被北京用来监视美国人。到现在为止，美国50个州当中大约有20个州已经颁布了相关禁令。
以上是宇宙为您播报的一组要闻简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继续带您了解中国留学生被控骚扰意见人士遭 FBI 逮捕。记者连线日本，或将加入美国芯片禁令。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www.voachinese.com。中国留学生被控骚扰意见人士遭 FBI 逮捕，面临最高5年刑期。美国联邦调查局日前逮捕了一名中国留学生，指控他骚扰和威胁一名在校园张贴民主海报的抗议者。但这只是过去几个月来中国年轻一代异议人士遭到攻击的案例之一。专家和一些来自中国的学生们呼吁美国高校当局采取更多的行动，保护意见留学生的安全与言论自由。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由陆洋播报。
马萨诸塞州地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星期三12月14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在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上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吴小雷，在今年10月22号到24号之间，通过微信、电子邮件、Instagram 对一名在校园张贴“我们要自由”等海报的个人进行了语言攻击，并威胁要剁掉他的手。声明还指出，现年25岁的吴告诉受害者，他已经将他的行为举报给了中国国安部门，说国安会造访他在中国的家人。吴还通过其他人找出了受害者的地址，并公开了他的联系方式。地区检察官瑞秋·罗斯林说，我们不会容忍威胁、骚扰或任何其他尝试打压那些和平推广自己的想法、做自己的工作或表达观点的人。他说，言论自由是美国这里的宪法权利，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和保护它。吴面临最多5年的监禁和3年的刑满监督释放，以及最高$250,000的罚金。10月23号，吴在群组里宣布，我已经拨打了国家的举报热线，公安很快会跟你的家人打招呼。受害者是一名来自中国的美国永久居民，但是他在中国依然有家人。同一天，吴在群组里公布了受害者的住址，并呼吁附近的人去骚扰他。受害者张贴海报的时间正值四通桥事件后不久。10月13号，一名网名为彭在州的男子在北京四通桥上贴出横幅，反对新冠清零政策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他的不要封控、要自由等标语在西方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引起共鸣，上百所外国高校的留学生纷纷开始张贴海报要求民主自由。但是他们张贴的海报常常被可能是小粉红的其他中国留学生撕毁，包括这起案件受害者在内的一些贴海报学生也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骚扰。 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活跃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校园，表达政治诉求。这些活动不但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也引来反对者的破坏和暴力攻击。11月底，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场集会上，一名在喊话的女生突然遭到从对面走来的一名男子的暴打。在教育个人权利基金会研究全球审查与高等教育关系的资深学者莎拉·麦克劳林对美国之音表示，吴贝指控跟踪一名中国活动人士，再次显示大学需要严肃对待他们保护意见人士权利的责任，并遵从他们在言论自由上的义务。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由陆洋播报。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www.voachinese.com。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年终报道，多名异议人士因白纸运动被刑拘或传唤，维权律师、义务法员、被捕者遭骚扰。美国之音叶冰发自华盛顿的年终报道第二部分，由陆洋播报。
美国之音还了解到，杨子京被警方关押之后，至少两名他的小伙伴被公安机关传唤，并被威胁不得将相关的情况上网发布。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目前知道杨子京和王小雨被刑拘，还有几人被行政拘留15天以下。他说，警察在杨子京和其他人手机里查到他们的通讯往来记录，就传唤相关人员反复询问。这位在广州的知情者还表示，王小雨的家属正在犹豫是否请律师协助。美国之音记者拨打越秀区北京街派出所的公开电话号码，但至截稿前一直无法接通。声援白纸运动被捕者，维权律师被警告骚扰。中国警方对抗议极端风控并表达民主自由诉求的人士展开抓捕之后，近30名中国律师在微信群和推特上表示，愿意为每一位因表达而失联或被抓的人士免费提供力所能及的法律经验分享。河北律师卢廷格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参与义务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大多受到当地的国保和地方司法局的警告威胁。他说，
各地那个司法局国保找上门来，请打电话威胁或者是说退出。
卢廷格表示，讨论交流义务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微信群建立2-3天后就被网管当局封闭。近日，美国洛杉矶、旧金山和加拿大温哥华等地的华人纷纷举行集会纪念世界人权日，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因反对中共当局的反科学、反人道、极端防疫政策而被捕的抗议人士。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习近平当局不顾国计民生，只算政治账，而严防死守近3年的清零防疫政策已经土崩瓦解，是中共当局逼出来的民众抗争白纸运动导致中国各地解封。而彭丽发10月13号在北京四通桥上的抗议事件播下了这场抗争的火种。
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发自华盛顿的年终报道，由陆洋播报。本期节目稍后还有年终报道，2022年塔利班恢复伊斯兰教法惩罚手段。岁末年初，美国之音推出系列年终报道，欢迎您随时浏览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记者连线，日本或将加入美国芯片禁令，中国高阶芯片研发恐受重挫。世界贸易组织 WTO 12月15号证实，中国就美国的芯片出口限制提出申诉，但专家认为美国打压中国芯片的阵营日益庞大，日本可能也将加入。不过中国在高阶芯片技术上将受到禁令的冲击， 日本会面临操作美中战略下有限选项的挑战。以下是宇宙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向凌连线探讨相关的话题。
向凌，我们也看到啊，就是美国对华芯片禁令呢是一轮接着一轮，可以说是攻势凌厉。那么处在这个西方或者说国际阵营中的日本有怎么样的最新的动向呢？
是的，宇宙，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世界贸易组织在12月15日已经能够证实中国就美国的芯片出口限制提出了申诉，他们指控美方威胁到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而美国说呢，美国发出的芯片出口限制是符合国家安全的利益的，同时美国也积极的联合日本。我们看到日本共同社在12月10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12月9日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进行电话会谈的时候，雷蒙多他要求日本来回应美国对于中国的芯片管制措施。据了解呢，这是日本与美国的部长级官员之间第一次直接的提出合作的要求。彭博社也在12月12日报道，美国已经成功的说服了日本和荷兰共同对中国的半导体进行出口管制。根据了解啊，日本和荷兰两个国家将在未来的几周之内宣布实行美国10月份所寄出的部分芯片禁令，而美日荷这三个国家的联盟渴望全面封锁中国购买制造尖端芯片所需要的设备的能力。
这听起来呢是给中国带来一股寒意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晶圆呢，它其实这个形状呢是圆的，所以叫晶圆，它是硅半导体集成电路制作呢所用的这个硅晶片。那么全球的这个半导体晶圆生产目前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
是的，关于这个状况，前台湾教授协会的科技组召集人，同时也是法国动力系统制造商 SAF 的市场顾问许文甫博士，他指出，从2021年到2023年之间，全球将要新建84座晶圆的新厂，投资额会高达5000亿美元，而其中美国占有18座，中国占有20座，比美国多一些。但是中国的晶圆厂与美国以及日本、荷兰等国所投资的20纳米以下的高阶技术不同，许文甫博士是这么告诉我的。
那全世界呢？半导体晶圆厂它的生产设备主要是来自三个国家，第一个是美国，第二个是荷兰，第三个是日本。那目前从美国开始投下这个禁令，将他们国家的先进的半导体设备禁止到中国，接着荷兰也跟进，那目前呢，那日本应该也是会跟进哈。
向凌呢，就说中国的厂的数量呢挺多的，但是它这个芯片这不够小啊。好，那么接下来我想看看，就是说呢，日本在芯片这个形式上，去跟进美国呢，是不是可以说是属于一种趁势而为呢？
对的，这个国际经营管理专家，也是会理事日本咨询公司的创办人立花聪博士，他认为在国家的宏观层次上来说，这个是主观愿望上的政治统帅经济。立花聪是这么说的：
日本半导体产业上已经落后台湾和韩国。日本加入制裁，实际上它在经济面受的损失并不大，所以不如顺水推舟，在政治上赢多一点得分，何乐而不为呢？
立花聪博士他说，即使日本不加入这一次的芯片制裁，其实日本也不会从中国拿到什么重要的好处的，所以呢，日本是不可能倒向中国而全面反美的。他反而认为啊，如果日本这次不加入芯片制裁，结果会是两面都不讨好，弄得里外都不是人呢。
反正总而言之呢，就不管是在技术上还有军事外交上的，日本当然是不会去反美了啊。好，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就是说台湾呢又是怎么看日本的所扮演的角色呢？
是的， 这个我们问到了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卢信吉博士，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说，日本加入制裁代表的是由美国所领导的霸权贸易体系下对于美国制裁方针的支持，只要日本在这个产业链中具有一定的产业比例，就有它的重要性存在的。卢信吉博士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每日重新去部件日本在它关半导体产业当中扮演的角色，跟过去日本扮演比较不关键的角色之间其实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那如果外媒的资讯正确的话，更重要的是美日和在未来是不是共同封锁半导体供应链当中它所拥有的占比，或者是是否拥有关键的技术，或者是否具备机密的技术，它来得更有关联，这才是日本加入制裁后具备重要性的这个关键评比的依据。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连线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讨论日本可能加入美国对华芯片禁令。第一部分，日本必定选择跟定美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收听第二部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继续收听宇宙就日本可能加入美国对华芯片禁令连线采访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第二部分，日本注定得罪中国。
好，向凌，目前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这样一个芯片的形势呢，对于日本来说它是意味着怎样的这个外交选项，或者说是外交得失呢？
对，关于这个方面，共同社在12月10日报道指出呢，如果日本也对中国提出类似的出口管制措施的话，一定会引起北京强烈的反弹的，可能会使日中的具体政策合作难以实现哦。台湾中兴大学日韩综合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卢信吉博士他说，北京的强烈反弹其实啊，必然在日本考虑是否愿意配合美国制裁方案的选项当中了，不可能单纯的论断日本在战略选择中会靠向哪一方。他认为在动态的国际谈判中，日本甚至可以透过当前的政策宣示作为下一方的谈判筹码。卢信吉这么说。
整体而言，日本在单纯的国际贸易当中，它必然可以估算成本跟所得之间的这个损益比。但如何适当的操作在美中战略下面的选项，以避免中方去苛责，更甚者在短期的贸易当中损失，然后进而换取更中长期的这个政治承诺，都是领导人跟领导团队在面对执政的政策以及国际体系压力下面必须要去思考的。
刘信吉博士他指出，如果说日中的政策合作根本就难以实现的话，那么能够换取到的是与美国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关系，那这就会导致日本政府转向了。
总之我们看到确实就是说美日之间的相互的这个联盟呢是相当的紧密啊。那么好像呢有分析认为，就这个目前的高科技的这个问题上啊，日本得罪中国呢好像是肯定的，不可避免的。
一点都没有错，这日本是肯定要得罪中国了。我们看到前台湾教授协会科技组召集人许文甫博士他说啊，日本政府基于政治的因素与美国的共同研发计划，他们得罪中国其实也是在所难免的。许文甫博士是这么说的，
最大的原因是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即将进行下世代的半导体技术设备的联合合作研发，这个计划将使日本和美国合作展开2纳米制程的技术研发。
那么我们又回过头话说啊，中国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呢，是不是会有效？有没有相关的预测呢？
关于这个问题，许文甫博士他说，中国已经向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申诉嘛，但是这个申诉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因为美国所发出的这个对中国的芯片禁令是基于国安的理由， 而日本必然也会将国安的问题置于日中经济合作之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会这么做的。在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国际经济管理专家李华聪博士，他说资本主义是利伯维尔市场经济啊，所以呢，这个政治要完全统帅经济，其实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中国是一党专政，所以这我们看到中国的清零政策是可以持续非常久的，但是其他的民主国家都不可能嘛。那我们看到日本，像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后面是由这个企业财团给的压力，那民主制度呢之下国家是有选举的，所以到一定的程度经济是会反制政治的。
对，这个我们确实也能看得非常的明显啊，就是说呢资本主义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统一什么东西，那么在这个独裁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上头一喊统一立马下面就立正了。
没错。
好，那最后呢就是说讲到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呢效果会怎么样。
那关于这个方面，英国金融时报在12月10日报道说，日本的高级技术人员他们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其实不会太有效。这非常有趣。据了解，这日商索尼的技术负责人北野弘明他认为，美国的对华芯片制裁只会短暂的影响中国对于芯片的采购，但是不能够抑制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增长势头。那另一方面呢，日本电器的总裁森田隆之他也有相同的质疑哦。他说啊，对中的半导体的封锁或者是可能在这个短期内削弱中方的芯片研发能力，并且阻止解放军能够轻易的取得这个军用先进的半导体，但是呢也只能做到短期的限制。森田隆之他说，中国的政府啊大力发展半导体，让中国的半导体企业其实已经越来越有竞争力了。
反正这一点我们可能还得拭目以待。好的，谢谢向凌。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连线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讨论日本可能加入美国对华芯片禁令。接下来我们还有年终报道，2022年塔利班恢复伊斯兰教法惩罚手段。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www.voachinese.com。年终报道，2022年塔利班恢复伊斯兰教法惩罚手段。塔利班已经在阿富汗巩固了权力，今年阿富汗各地的安全局势出现巨大改善。与此同时，由于伊斯兰教统治者们拒绝取消对妇女在公共生活和教育自由领域的限制，因此塔利班政权未能获得正式的国际承认和对其制裁的减免。美国之音记者古尔发自伊斯兰堡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随着美国与北约领导的西方盟国在与塔利班进行了20年的战争而完成撤军，该叛乱组织于2021年8月中旬重新在阿富汗掌权。塔利班重新统治阿富汗16个多月之后，人们对因美国制裁和暂停外国援助造成的经济崩溃、大面积饥荒和阿富汗人大规模移民的担忧似乎已经有所缓解。阿富汗没有发生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乔拜登总统在美国制裁中给予的一系列豁免，以及西方盟国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塔利班打击腐败，暴力事件明显减少，对邻国巴基斯坦的煤炭出口也出现空前的增长，所有这些也帮助减缓了阿富汗的经济急剧下跌，并且稳定了这个饱受冲突蹂躏的国家。但是阿富汗这个拥有大约4000万人口的南亚国家继续因其人权记录，特别是对妇女的待遇而面临严厉批评。人们希望伊斯兰塔利班能够兑现承诺，确保妇女的自由，并为女孩开设学校，以换取西方的经济合作。但是事态的发展使塔利班与外部世界之间本已脆弱的关系更加的紧张。被称为伊斯兰酋长国的喀布尔新政权开始限制妇女的自由，屡次违反了承诺。隐居的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希巴图拉·阿洪扎达突然决定在3月份全国各地的公立中学重新开学时 不允许十几岁的女孩复课。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南亚研究所所长迈克尔·库格尔曼说，他对塔利班和国际社会明年达成谅解并不乐观。他说，塔利班的政策是由宗教强硬派推动的，他们在统治集团中占了上风。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